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一次台风，我们大家可以平安的度过。我们为台风当中有受到伤害的这些农民，还有一些乡下的人祷告，希望他们所碰到的灾害能够很快的得到恢复。我们为晚上我们要一起查考圣经，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帮助我们在讨论当中，我们对圣经能够多一点点的了解。开始以前，这样跟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第十八页，十八章哈 ，page 18，第十八页。那这是一个族谱，可是也是一个全世界的国家来源的一个资料哈。好，我们先把第十章念一遍，大家有一点印象，那我们再开始来讨论。圣经是和合本新标点的话是第八页。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伯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亚伯的儿子是哥妹、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色、提拉。请问有几个儿子？七个。好，七个儿子。那其中呢，这个老大哥灭儿子是亚斯基拿、利华、陀加马。那个老四亚完。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基体、多丹。好，有几个孙子？一个，也是七个，对不对？好，那我在想哦，他们有一点把它凑成七啦，就是七个儿子、七个孙子，这个是犹太人喜欢，就是完整的子孙哦。那不一定说那个马各就是没有后代，有时候他不一定整个都写。那他为什么挑这两个？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可能是那个亚完，他是住海港的哈，大海哈。那个哥妹是客衰哈，一个客衰，一个客害，也许是挑他们做代表也说不定。但是基本上，这个亚伯的后代是写七个孩子、七个孙子。然后呢，他把这14个人的名字交代完以后呢，他就第五节就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所以他分成地图跟海岛，所以有的是住海边哈，吃海的啦哈。有的是住比较内陆，就是靠山，有的靠山，有的靠海，哈，那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这是亚伯的后代，就他们列了七个孩子，七个孙子，那么含的后代就更多啊，大大小小加起来是30个，哈，含的儿子是四个，古时、麦西、佛、迦南这四个，那古时呢，下面有孙子，哈。有西巴、哈菲拉、沙佛他、拉玛、沙佛提加，好，那这个几个，1、2、3，五个，所以这个是孙子了哈，这是老大的五个孩子，五个孙子。那这个其中呢，这个第四个拉玛有两个孩子，那这个是曾孙，所以这个含的后代就都写了一代哈，不是只有到孩子跟孙，他连曾孙这两个都写出来哈。示巴跟底旦，这个是曾孙。然后呢，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特别被提出来，这个是跟圣经的故事有关系的，这个叫 Nimrod， 中文翻成宁禄。这个宁禄很特别，这个人的名字呢还解释他的意思，还有呢，他没有乖乖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跑到同样的地方，他移民，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哈。他跑到闪的那个管区里面去，而且在那边弄的。世界古文明两大文明是他弄出来的，所以他是很厉害哈。他叫宁禄，那这个人呢特别被记载他一生的生平哈。他是世上英雄之首，所以 head of the hero 哈，这是英雄的开始了哈。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是 hunter， 他是猎人哈，他是猎户。所以俗语说，还有一次俗语是拿 Nimrod 来当俗语的哈。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巴别就是 Babylonia， 就是巴比伦呐。 巴别是巴比伦，也是巴别塔的开始，所以这个是世界古文明一个很大的文明，就是两河流域的下游，所以他从南边一直跑到这个两河流域那边去盖了四个大城，巴别、以利、雅加、贾尼，都在示那地，这个地名特别被提出来，因为这个地名就是那个巴别塔将来上帝要打散人类的那个地方，这里交代清楚是由宁禄他建的。那么他这样还不够，他就离开下游的地方往上游，两个流域的上游又再盖了一个古文明叫亚述啊，这个亚述是另外一个大国啊，这两个大国不只是古代的大国，他们还是灭亡以色列国的两个大国齁。亚述是把北国灭亡的国家，巴比伦是把南国灭亡的国家，所以呢你很明白的，这个第十章他虽然讲的是全世界国家怎么来的，可是他跟以色列有关的他一定会故意强调解释，就是我们国家是被他们灭掉了，他们怎么来，他们是从哪里哪里来的齁，交代这两个国家齁。那他到亚述见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齁，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还有尼尼微跟加拉中间有一个叫利显，所以他两个国家都盖了四座城市，他是一个很会盖城市、很会打猎的一个英勇的人齁，他叫宁禄这一个人齁。好，麦西是希伯来文，实际上它就是 Egypt， 就是埃及齁，麦西就是埃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Mizi 那个是埃及的希伯来文叫这样，这是埃及人齁。那麦西呢他也是生了很多孩子齁，他路迪、亚拿米、利哈比、拿伯土西、伯斯鲁西、加斯路西、加斐托，加斐托呢是海岛，就是那个Crete克里底，就是地中海那个大海岛里面的人齁。那这个加斐托呢跑出来菲利士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个菲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开始立国的时候的最讨厌的敌人，一天到晚跟他们吵架吵不完齁。那他们是从海过来的，那他叫他说菲利士从哪里来，是从那个非洲人的埃及人，有一些人跑到那个岛，从那个岛又跑到巴勒斯坦那导弹的齁。有菲利士人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他有交代他们的敌人的来源齁。再来就是他们要征服的国家迦南，这个迦南不是讲说被咒诅吗，那迦南很会生了，他生了11个孩子，这个迦南人齁，他生了西顿、赫、也布斯、亚摩利、格加萨、西魏、亚基西尼、亚瓦底、吉玛利、哈马。后来迦南的这些11个族呢分散了，迦南的警戒所有国家警戒没有详细讲，只有迦南详细讲他东到哪里、北到哪里、西到哪里、南到，因为这个是将来犹太人要视为他的家园的，所以你看他特别在这里就讲到他的警戒，他说北边是从西顿，然后南边一直到这个到哪里，到基拉尔，那西边是加萨，那东边呢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到拉萨，所以他把那一块迦南地啊，那个边界都讲了，这一块，因为将来摩西就带他们就要进迦南，他们的应许地，即使是十一族迦南人，这到现在这才搞不清，巴勒斯坦人就是迦南人的后代，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一直在吵说这个是我们的国家啊，历史的根据最后来就是在这里啊、哦，在这里，好，然后这是。韩的后代也是随着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哦、所以这个二十节就重复第五节，他把那个亚伯的后代讲完，然后就说他们随着他们的土地、人民、语言，还有他们的邦国、他们的组织、主权，他们成立国家。然后呢再讲韩的后代讲完也是一样，说他们有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人民、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主权，他们成立国家。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闪啊，这个闪，上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你看看那个提到那个亚伯的哥哥闪，我在那里回应了一下说，这句话在翻译上可能有问题，后来我去查真的是有问题啦、哦、这个亚伯的哥哥闪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呢本来的希伯来文直接翻成英文，我这个讲义上有写，你们看讲义上第21节，这是希伯来文直接译成英文的话是 Shem the brother of Yahweh's yield。 好啦，每一个字都有，现在问题是哪一个字形容哪一个字的问题啦，对不对、哦、这个是闪，是亚伯的 brother， 就不是哥哥哦， brother 是兄弟，对不对，那、啊、中文换成哥哥那就排大小排出来了， 如果说是兄弟，那就谁大谁小不知道。可是问题后面那个 the elder 是谁啦？ elder 是大的嘛，对不对？那是亚伯是 elder 还是闪是 elder？ 如果你们能够英文的，你们认为这个 elder 应该是形容亚这个亚伯还是形容炫比较对？我想是亚伯，因为他是靠近亚伯嘛。好，亚伯及 elder，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啊，在圣经到底这三个人怎么排行，到现在就是吵不休哈。后来我在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梁万惠他为了这个写一篇文章，为了这三个兄弟到底，因为他一专攻希伯来文，在我们教会希伯来文厉害，不是我是他，他是真的专攻希伯来文，所以他把圣经旧约一个字一个字重新翻，要翻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也去查了资料，他就写一篇文章。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到网络上去查哈，写闪寒亚伯，可能他的文章会跑出来，他有详细分析说为什么有人说啊，闪应该是老大，有人说亚伯应该老大，有人说不是，是什么什么这个牌哈、哦？那等一下我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哈、哦。所以我这里提到说亚伯之兄啊、哦，这是中文的解释啦，就是闪是亚伯的哥哥，中文就这样翻译。所以我再讲一遍哦，翻译从来没有直接翻译，都是带有解释的翻译啊。当你在翻译的时候，如果你本来已经有印象，认为闪应该是哥哥，那这个。华人的想法就是说，老大应该是，传宗接代应该传老大嘛，哈、哦。那闪是那个圣经最重要，以色列人是从闪族出来嘛，所以闪应该是老大。可是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可是上帝常常就不按牌理出牌，你知道吗？哈、哦，他那样挑老二挑老幺，以扫跟雅各，他就挑雅各，对不对？那十二个孩子，他就挑约瑟来救他们全家，没有。后来呢？救主也是从老四出来，也没有从老大出来，所以看起来上帝不一定照我们的观念说，就是从老大最好的应该是老大，也不一定啦。所以这个想法倒不一定对。可是这三个孩子最多出现的都是闪、寒、亚伯，我已经跟你讲过，出现的次数最多，排名啦，这三个小孩子排，降寒啊，或就这样排哈、哦。可是上一次说挪亚喝醉酒的时候，看到他没有穿裤子，那个叫小儿子，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有问题啦，因为他都夹在中间啊，你不是闪寒亚伯吗？他应该是老二啊，可是就叫小儿子啊。如果寒是小儿子，那么亚伯跟闪你怎么排呢？好，就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族谱，第一个排的是亚伯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念的族谱，亚伯的孩子是什么什么什么，亚伯的孙子是先排他，排完了再排谁？寒啊，闪是老幺啊，啊，可是喝醉酒那里说寒是老幺，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点，就是说不清不楚，这三个到底是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哈、哦？
另外有一个
争辩，就是说那个
闪的后代哈、哦，来第十节，第十一章第十节
啊，这个是啊赞成那个闪不是老大的人的理论了哈、哦。
闪的后代记在下面，
好。那么多了一个字叫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好，那挪亚生三个孩子的时候，圣经是说他五百岁，对不对？挪亚五百岁开始生孩子，那除非他是三胞胎，那三个都是同时生，那就不要分老大老二。如果有前后的话，那么你可以确定说挪亚六百岁是洪水嘛？好，挪亚五百岁开始生孩子，
那么这个闪呢？他是洪水以后两年一百岁，
洪水以后两年一百岁，所以在洪水的时候他还没有在挪亚生孩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还要慢两年，因为他要洪水以后两年他才一百岁，所以说挪亚五百岁生孩子的时候，闪再怎么样他不可能在那一年生啦，他是两年后，所以如果挪亚真的是五百岁生孩子，应该是生亚伯或是寒呐、啊，那这里说亚伯是老大，所以应该是亚伯是老大，闪顶多是老三或老二，再怎么排排不到他是老大啊、哦。这个是一些小小的这个逻辑，就是不过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以后当人家跟你说谁是老大，你就说哦我知道，我们牧师讲过，大家都可能是老大，也都可能不是哈、哦，就是说有不同的排法，比较传统的教会的所谓标准的解释，闪是老大。那他没有什么理由，他就是说每一次提到三个孩子排名都是闪寒 象盘阿佛三坛亚佛三坛亚佛，这个次数最多，所以应该是这样。这是传统的教会的解释，可是比较新、比较带批判的解释，就根据我刚才讲的那个，就说怎么样讲散不可能是老大。那如果喝醉酒那个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应该散是老二啊，那个寒是老幺了哈。啊，可是如果照这个宗主牌的话，散是老幺，寒是老二。好，那这里就三个孩子的大小就有这样的不同齁，只是跟大家这样讲一下齁。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亚闪21节齁。亚佛的哥哥闪，这个哥哥我已经解释了是兄弟啊，那个圣经是大的应该是亚佛才对齁，可是中文就翻成啊亚佛的哥哥闪齁，是希伯子孙的，这个希伯也没有什么特别，他只是闪的后代其中第几代当中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要说我们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祖先是希伯，所以他就把这个名字特别提出来。这很明白的，这个整个第十章呢是以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的 自我中心，我们的土地应该是在哪里，我们的祖先应该怎么来，我们的敌人怎么来，所以全世界的国家他交代，可是他有一个立足点，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他解释特别清楚了，要来你看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齁。所以他这里呢强调就是希伯子孙之族，他也生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以兰就是今天那个伊朗齁，伊朗啊，我们今天叫伊朗齁，那时候换成以兰了齁，以兰亚述。好，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亚述是闪的儿子建的，可是呢宁禄他也建了一个亚述，有没有到亚述地去，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族有相混的那个，亚述等于是有两个来源，就是一个是从这个韩的儿子那个古时的孙子那个宁禄，他跑过去建造亚述，对，到亚述地建了一些城嘛，尼尼微城。可是另外这边讲说亚述是这个闪的后代的一个是闪族人，所以这里有混，他们相混的有几个地方齁。好，那么再来是这个亚兰的儿子齁，他那个闪呢生了以兰亚述亚法萨路德，这个路德呢其实就是那个麦西十三节那个路低人，这个是同一个名字，可是中文一个换路低一个换路德，其实是同一个，那么有人说这里可能也是有交汇啊，有交汇的地方齁，这个 LUD 路德齁。那亚兰，那亚兰呢？亚兰是那个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开始有一段时间住亚兰，所以他的儿子要讨老婆的时候，就要他回到亚兰找他舅舅，有没有去讨老婆？所以有时候想说我们是亚兰人的后代，这个是亚兰哈。好，那么这个亚兰的儿子乌斯、户勒、基铁、马斯这四个。那接下来重要是这个亚法萨第三个齁，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这个希伯就是特别被提出来的那个希伯齁，所以他只是他的后代第四代还是第几代里面的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又跟希伯来人特别有关系，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希伯。希伯生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跟历史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做芬，叫法勒，中文小小的字就是芬的意思齁，就是世界在那个时候开始分开，所以法勒特别提出来，法勒的弟弟齁叫约丹，这个约丹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散往阿拉伯半岛，那个整个阿拉伯那个沙漠岛是他们散过去的齁，所以生亚摩达沙列、哈沙马菲、野拉、哈多兰、乌沙、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菲，这个士巴也是一个重复齁，那个韩的儿子当中也有一后代当中也有一个是四八，有一个四八齁，那这里又跑来一个四八，所以这里也是有重复的地方齁。看在哪里齁，我的讲义这里有写四八，第七节哈、哦，古时的儿子，哦，这里有一个他叫希巴哈、哦，这个是 示巴哈，那中文换成西巴哈，西巴。好，那再来呢？这个好几个儿子呢，是到阿拉伯半岛约丹的儿子。三十节就重复二十节跟第五节，这是把闪的儿子儿孙讲完以后，他就这样讲：他们所住的地方，从敏沙到西发东边的山，这是闪的子孙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方国。所以呢，他们就是就是圣经的说法，这全世界的国家是这样来的，是挪亚的三个孩子后来就分散到不同的方向，形成各个国家。那刚才如果你有注意算了，我没有让你们算了，就是那个国家呢，第一个是七个孩子，七个孙子是十四个，不是吗？我把这个关掉一下。好，那这个是14个，那第二个那个韩呢是30个，那第三个这个闪齁是26个，那加起来多少？70。好，这个是，所以他们在排这个是有特别目的，所以我在想他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孙子都写进去，他有刻意挑，那凑起来就是70个。因为这个是跟他们背后的想法，这个整个世界是上帝在掌管，上帝规定70个就是70个全世界国家。啊，这个70个国家的名字现在我们了解是差不多是所罗门帝国时代他们那个时候了解的全世界就这70个国家。像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这样，更多嘛齁，这是那个时候的时代。所以这个背景以我们历史来看的话，虽然写是说挪亚的后代，可是挪亚的后代还没有那么多国家。这个国家到成为国家的差不多是所罗门帝国，差不多1000年 BC 啦，差不多1000年 BC 的时候的世界的他们的地图世界大概是这个样子齁、哦。嘿。好，那这个我们看讲义。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讲那个后代。后代我这里有写那个 Toledos 啊 ，Toledos 我讲过很多次，你就这样啊。第一次讲是那个，创世纪2章4节，那个时候不好翻成后代，就翻成来历，我们叫天地的来历，就是天地的后代是谁？是亚当。所以要讲亚当的故事，是说天地的后代，就是亚当的故事。第五章第一节是第二个 Toledos， 就是亚当的后代齁，这是第一个族谱齁，我们来翻一下好吗？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创世纪第一章是用一种比较大手笔的手法讲宇宙怎么来的，可是第二章就用一种 zooming 齁，就是缩小谈人类怎么来的。人类的第一个人是亚当，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啊？他的开始的时候就讲天地的后代，可是呢中文呢天地不是人啊，怎么会有后代？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来历。这来历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 Toledo 啊、哦。所以呢，讲天地的后代，其实都在讲亚当。所以后面整个第二章第四节以后，整个是讲亚当的故事，好不好？是天地的后代的故事。好，亚当的故事一直讲到他们怎么样堕落，他们怎么样背叛上帝，怎么样赶他们出去，又给他们恩典，还有他的孩子怎么打架，然后老大把老二杀掉。这个故事是天地的后代的故事，是亚当的故事。好，接下来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那么那个故事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了。第五章第一节呢，就这个后代就生了很多了，这叫亚当的后代，有没有 ？Toledos of Adam 哈。所以亚当的后代讲不是讲亚当的故事，是讲亚当的子孙的故事。所以后面讲的是水传水，水传水，有没有？我们说那个族谱，第一个族谱是出现在第五章。讲那个时代，我们讲过，他讲说谁活了多久，是生老大，老大以后又生儿养女，又活了几年，他就死了，有没有？他就这样交代，这是第一个族谱哈，这是。那再来呢？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呢，就又讲到一个人的，又说到一个人啊，他的后代叫挪亚的后代，挪亚的后代，那就提到挪亚。他的后代的故事，这个洪水整个七章八章九章讲的是挪亚三个儿子跟着他爸爸怎么样经历洪水，怎么样被神拯救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看的是挪亚的儿子的后代，所以第十章第一节 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伯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五章那个是叫洪水前的族谱，第十章可以说是洪水后的族谱。洪水是借在中间一个大的故事，那两个族谱包在两边，一个叫 pre-Dilad， 一个叫 post-Dilad， 洪水后、洪水前两个大族谱。你如果比较这两个族谱，它的表达方法不太一样。洪水前的族谱没有交代他们住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就知道水生水，就是这样。洪水后的族谱就强调是地理上的分开，有没有？谁在哪里，谁在哪里，就分掉了。好，那其中有地名，有人名，所以呢，我的讲义这里就稍微提了一下，说这个第十章第九说，这是第四个后代，创世纪第四个后代。第一个后代是指天地的后代，第二个后代是指亚当的后代，第三个后代是挪亚的后代，第四个后代我们就讲是挪亚三个孩子的后代，是讲这个三个孩子怎么传承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那个故事啊。那其中有这两个族谱，那么这个整个后代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亚当祝福的延续。亚当的祝福也是一个交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第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创造了人类以后，上帝就赐福给亚当夏娃男女，对他们说，好，这里就两个，一个叫做生养，一个叫做遍满。那这是一个祝福，但是也是一个交代。所以呢，一个是生养，一个是遍满。生养比较强调的是啊，一代传一代哈、生养；遍满比较强调的是扩张哈、所以你可以说，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在时间上要延续下去，必须要生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神把我们活在地上的年限有定好，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活下去。神给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活下去？是靠生孩子，就是。我们你活一百岁，对不对？啊，你到三十岁生了小孩，那你死了，你的小孩子可能又活几岁，那又生了孙子，然后就在我们说一代一代传下，我们才有这个延续生命的这个传承或延续，是靠生养。那另外一个是你不能够只有在这里，你必须要扩散哈、必须要扩大 spread 哈、这个是空间的问题哈、所以上帝给亚当的祝福。一个是时间的延续，我们可以说是传宗接代哈。一个是空间的扩展，他说是遍满全地。可以说这两个。那你如果注意看哦，创世纪第五章的族谱比较强调在生养，所以说水生水，水生水，水生水，就是强调这个生养这一边啦、比较没有谈到这个遍满。那创世纪第十章的族谱呢，比较强调是遍满，就是这个人怎么样遍满到全地。可是这个本来是上帝要祝福给亚当的一个祝福，那这样的祝福呢有重复哦，在第一章二十八节讲完呢，在第五章第一节这个又讲一遍哈、上帝赐福给他们，第五章第一节赐福给他们。那洪水以后呢，第九章第一节呢，这一次又讲了齁，上帝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好，那这样的祝福很可惜的是，根据圣经里面人类不喜欢生是可以，可是要遍满全地，大家要分散，不要大家就是要挤在一起，所以才有巴别塔的故事，大家不要分散。上帝说我要你们分散，这个叫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哈、好，所以呢，我这里写一个字哈、就是分布跟分散，就是 spread and scatter 哈、上帝是要你 spread， 就是说你们可以大家还可以沟通没关系，但是你们要分开，要扩散。他们说不要， 不要再让他们不通，彼此不通就不能在一起了，讲话我讲话你听不懂，所以他们就分开了。这次分开是比分散更可怜，变成是彼此就不通，所以国家就这样建立了，就是他们说各有各的方言嘛，这个话也不通啊，齁，后来基因也，因为大家没有那种基因也突变啊，所以各有各的种族，这个种族也出来。他在研究人类学的来源的时候，就有两种，一种是用基因，到现在都用基因去确定说你是属于哪一族的，有一种是用语言，你的 language 齁，这个用语系来分人类有几种，我这里有写一个，有一个分法齁，就是人类有三大语系啦齁，啊，这里有人说人种应该是语系齁，一个是闪族语系啊，它本来是 Shem S-H-E-M 所以叫 Shemitic， 可是最近呢比较多人把 H 拿掉，所以就变成 Semitic 齁。如果你在网络上打两个字都可以查到，可是用 Semitic 会比较多，就是现在比较多把 H 没有发音就拿掉了齁。啊，今天早上那个辉珍老师就打电话，牧师啊，那个 H 应该没有，我说对对对，本来是有啊，后来就是我们文字也会变嘛，后来现在你比较常用的就是没有 H， 就是用 S-E-M-I， Semitic， 这是闪族语系，就是中东阿拉伯这一块的用语，他们的文字他们的语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雅利安语系，雅利安语系后来分成两大，有一票人从那里跑到印度去的，哦，印度人其实是欧洲人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的语系是相同的，所以叫Indo-European， 现在哈，印欧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字叫印欧语系哈 ？Indo-European 哈，因为他们就分开了，本来他们是一个语系，这是 Aryan， 那这个你就想到希特勒，他认为他们是特别优秀的民族，就是这个雅利安民族哈，这是一个语系，他们的语文哈，啊，另外一个叫 Turanian， 其他的。不是闪，不是雅利安的，其他的语系就叫做都兰语系，然后 Turanian， 大概是这样。那这个跟圣经没有关，这个是人类学家在分析全世界的语言的时候分成这个。那刚好你可以说，刚好跟圣经说啊，这个挪亚有三个孩子，这个三刚好对应三呐，啊，所以有人就要来对嘛，就是说圣经有讲到闪嘛，所以闪应该是这个闪语系，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音很近嘛，哈，哦，Shem 这个可以。那个是 Aryan， 这个是亚伯，那可怜的就是Turanian就变成是韩，啊，韩就是被咒诅的齁，哦，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这是种族还是语言还是什么，可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分法啦齁，哦，我们让大家晓得说在语言学的讨论上有分成这样三大语系，啊，现在这个也有一些争辩，就是好，接下来谈到什么叫国家，以前都是家族嘛，到现在开始有国家的观念，就是那个邦国齁，邦国，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我们也有一块土地叫台湾岛，我们也有我们的话在台语，我们也有我们的政府，可是我们不被认为是国家齁，当时的国家就是你看他们那个三节，第五节、二十节、三十三所讲，就是说他们各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邦国，就是自己有政府啊、有组织，那他们就成立一个国家齁，那目前我们就呱呱叫齁，啊，把神明都请去了齁，去联合国去，我们是一个国家，你怎么不知道我在这里啊，那因为有中国在那边，他们不高兴，他们说不是，你们是我们的一省齁，那很有感触，我现在念到这一章的，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想起来没什么，就是一群人他们自己管自己的，自己的话，自己的什么，就是一个国家，可是现在的世界不是这样，有很复杂的利害关系，每一个国家都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就有一点不管你们怎么样，这是我的感觉啊，哦，那我们要祷告说我们在联合国争取这个不要争到变成是德爱修台一样，哦，不喜欢变成大家就是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争议的问题，哦，那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背后有很多历史啊，很多文化，很多我们主观的意识的这个观念的问题，哦，那看起来他们当时就这样，就是国家的很简单啊，就是你自己一堆人自己的话就国家，可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我的一些感触齁，哦。那下面我讲到就是这些国家是所罗门王国时代的列国，总数是70，刚才我跟你们算过了齁，哦。那这个70是代表完整的意思，代表全世界都在上帝的统治之下，是从一个祖宗来的，是从挪亚的三个孩子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有一点他们的特别的意思哈。我们看创世纪46章27节，创世纪46章27节，那我从26节开始念，49页，如果是新标点的和合本，49页，创世纪46章，这是他们下埃及的时候的人数。他提到跟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女人不算哈，儿妇之外，还他所生的，就是男的，总共几个人？66。可是还没有去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在那边了。那三个是谁？就是约瑟，还有他两个孩子，有没有？好，所以这里提到说，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那里有三个，所以66加3应该多少？应该是69，还有加上雅各自己一个，知道吗？从雅各下去66个，已经在埃及的三个，雅各自己应该算，雅各也下去了，所以大大小小加起来多少？70。好，这很好玩。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是70人。好，这是这个创世纪这里哈。好，再来呢，我们看出埃及记1章5节，那个是一样的，只是让你们再看一下，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也强调说，他们下去的时候是70个，出来的时候变成60万哈，讲到声音了哈，所以的埃及人就害怕哈。我现在发现苏俄人也很怕中国人，这一次去俄国。因为中国人很厉害，一下就把那个整个城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华人哈，所以他们的那个移民政策是不欢迎，跟美国不一样，他们不欢迎移民的，所以要拿到俄国的那个很难。他们有的华人在那边生活了30-40年，还是拿中国的护照，就是拿不到俄罗斯的护照哈，因为他们就怕。那埃及人当作也是怕。哇，你越来越贼，越搞贼哦！其实现在美国人有点怕黑人，你知道吗？黑人跟那个墨西哥人啊，白人变成少数啊，哦，再怎么样会担心啊。虽然他们现在是掌权啊，可是人多少，将来还是会有影响哦。那当时就是这样，他们70个，可是后来呢，越生越多嘛，所以呢，那个埃及王就开始想办法来要压制他，才造成他们出埃及，就是60万人就跑出来了哈，哦。那这里提到，还从雅各生的。共有70人。好，那么这个70人呢，为什么跟70国有关系？我们看生命记32章，这个很有意思哦。生命记32章呢，就提到说，上帝定全世界呢，是根据以色列人的人数来定的哈。摩西快要死的时候，唱一首歌，应该叫做人之将亡其歌也善吧，他唱一首很长的歌，好像在预言将来的那个历史，很长哦，很长的歌。如果你是新标点的，你会看到他排版就是用诗歌排版，有没有？如果你刚刚是新标点的话，那如果和合本恐怕就没有，他就按照叙述文这样。那 这一首很长的歌里面就突然冒了一句这样，32章的第8节，我从第7节来念：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爸爸，他要指示你；问你长者，他要告诉你。他告诉你什么呢？第8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把世人分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念。他说什么？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有没有意思哈？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就是摩西。在跟他们说，我们下埃及的时候，我们是70人，所以上帝就用这个70定全世界就70国啊，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创世纪第10章讲的那个说，大大小小加起来有70个国家哈，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个三个孩子哈，分布的情形，我给大家看一下哈。那下一次我会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讲那个各个在哪里哈。这个是我就说第10章强调的是地图啦齁，那个空间的分散齁。红色的部分就是北边啦齁，和偏北跟东齁，应该算北啦，这些北边呢就是这个亚伯的后代 是往上面跑哈。那这个韩，韩的后代是徽州了，最主要是徽州，往南边跑。那最小块的其实是这个阿拉伯半岛哈，这个黄色的部分，这是闪，炫。这个闪的后代呢，其实就是巴勒斯坦。那但是你注意看，这个韩呢，它有人从这里跑到这里，所以这一块变成一个绿色叫士拿，有没有？就是那个宁路啊。刚才我不是讲说宁路它乱跑嘛，它没有乖乖跟其他，它是勇士嘛，所以它跑到这边。另外呢，在这边呢，好像有渡海过来，这边有一小块变绿色，有没有？所以这里就有混的，我是说有混在一起的哈。啊，还有呢，这个黄的也有一个呢，跑到人家那个红的里面去，有没有？这个陆地呢，也有人说是从这里也有一个陆地，这个陆地也跑过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混的，这个在海边啊，这边有一块哈。那另外这个亚述，刚才讲过那个埃舒尔是叙拿那个宁路建的，可是也说闪的后代也有贪欲建他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混。那西巴那个四巴哈，四巴在这里，这个黄的也有来，那个绿的也有来，这里也有一个混，所以他们有几个国家或什么是有一点看起来两族都有参与，就是那以后啊，这个巴勒斯坦呢，因为挤在一起，所以他把它特别放大，这十一组呢是特别放在这边哦。那下一次我们一个来找，在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到底是哪一个等等呢？那我们再说哈、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再解释一点，这一个的意义了哈。啊，这里我讲义是写说，那个代表完整了哈，七十代表完整啊，它是用以色列的人的数目来定全世界的那个哈。那神定下这样的一个疆界哈，啊，代表神在宇宙的掌权，在历史的掌权哈。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个是那个保罗的布道会他的那个演讲词哈、哦，我从二十二节来，《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哈。新标点和合本是新约150页，十七章二十二节，保罗到人家庙口开布道会哈，到那个人家庙里面去，他到亚略巴谷的那个希腊的神庙那里哈，啊说，众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敬拜，现在我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到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那保罗的宇宙观还有他的宗教观有给我们一些 hint， 我们了解齁、哦、保罗对别人的宗教呢，第一个是先观察，他去到一个地方，他没有马上开布道会，他到街上去看看，看人家是人家庙拜什么神明，人家怎么样，所以他是先去了解，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很多时候基督教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别人信什么教都搞不清楚，然后就先什么先攻击、哦、先说你们那个都不对或怎么样。保罗没有，我觉得在这里保罗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榜样，他是先去了解，看来看去发现他们呢，你知道希腊人是多神啊，他什么丘比特啦，什么宙斯啦、哦、你知道他们的神很多，他们什么神都拜，跟台湾很像，台湾神也很多啊，那神多就有一个麻烦，就是说担心说那我先拜过掉，就是说我很虔诚啊，我什么都拜啊，万一有一个我不认识啊，没有拜到啊，就麻烦啦、啊、心累了、啊、齁、哦、就是说我是很敬神的，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观念是神是很多的，所以我每一个神都给他拜啊，可是万一有101个我就拜了100个，我就少拜那一个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就弄了一个叫做我不认识的我全部拜好了啊，所以就设了一个庙叫做不认识的，就是说其他英文叫 ETC 啦齁、哦， 就是所有的我都拜啊，这样就安全嘛？你知道意思吗？这代表我敬神，我没有歧视哦，我认识的我全部拜了，那不认识的我就弄一个那个桶夸起来拜。那这个其实华人不是也这样吗？我们台湾人不是也这样吗？我跟你说，我们家里那个有拜祖先的，你注意看，你看那个族谱能写五代就不得了，所以那个很好的族谱。然后你公你爸爸大概知道了哈，阿公知道，那个曾祖父知道，然后在五代以上呢，多少写列祖列宗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几个字代表那个几个字就跟这个一样，所以不要笑他们呐、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绝对不是只有这几代啊，问题是个体量都明白啦，知道吗？我知道我还有祖先呢、啊，可是连名字都叫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安全起见，就说列祖列宗什么什么排位都在这里，那个意思不是不好的意思，不是说竞赛，那个是一种敬虔，知道吗？我们饮水思源嘛，我们要对我们的祖先，那可是很遗憾，我们就只能够认识这几个嘛，那以上的就只好、通通给他包起来，这样代表我是真的是孝敬，好、哦，我对祖先是，那他们也是这样，所以保罗是。以从这个角度去称赞他们，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个鬼神强调不是鬼，说你们对神明很尊敬。所以保罗对人家的宗教信仰，我的解读是一种比较接纳肯定，可是他也抓到他们有一个不安的地方，就是卫士之神。所以他是借着他们那个来介绍他的神，很好玩。但他没有把他说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你们那些都是假神。”哦，当然保罗可能这样讲，可是他至少他在讲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表达。他说你们有一个卫士之人，我来告诉你，你们卫士的我认识，刚好我认识那嘎仔齁、哦、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一些你们不认识齁、哦、那个就是宇宙万物的神啊，他不需要你拜他，他不需要你什么，而且他还管全世界哦，所有国家那个你要活多久，你要住多大的地方都给你定好了齁、哦、所以疆界年限是神来定的，所以这里面保罗有一个观念，跟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全世界的邦国，它的疆界、它的年限是由神来定的。那以色列那人是神，是根据以色列70个人来定70个国家。以色列这样讲，保罗还是有这个观念。也许那时候不止70哈，更多，但是基本上就是认为上帝是宇宙、是世界的上帝、是历史的上帝哈。好。接下来我再讲一点这两个族谱的特点哈、哦。刚才我讲过，这里有两个族谱不是吗？这两个族谱，一个强调传宗接代，一个时间，一个强调空间的扩散以外，他们有一个类似的地方。这两个族谱都在创世纪的故事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哦。这个族谱成为救恩的序言哈、哦，可以这样讲哦，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讲的是当时的全世界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那创世纪第十章讲的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我们用挪亚当代表齁。挪亚的后代。所以讲的是所有的后代齁，就是当时的观念的全世界，就是这个是整个。可是这个整个呢，中间呢有出了问题啦。亚当的后代是什么？就是不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结婚，然后就大家都变得很坏，上帝就要审判，所以就带来这个后代呢，就是恶化嘛齁、哦。那这个挪亚的孩子的后代呢，强调的就是他也变成骄傲齁，就是他变成巴别，我们这个叫巴别塔齁，就是也是就是要跟上帝比大小啦齁。啊，一个是不管上帝，自己就胡搞乱搞，一个就是骄傲齁。那结果呢，他们就是这个就是上帝让他们就混乱，他们就不成功了齁， chaos。啊，这个是大水齁。上帝来进行审判。可是审判的结果里面就有救恩齁，经过这个公义的审判呢，里面呢它含有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挪亚齁，那一条船，那这个救恩呢就是那个亚伯兰， 那挪亚的救恩完了以后呢，上帝跟挪亚说，跟他的三个孩子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又是到普世哈，就是变成这一个族谱的开始哈，这个要遍满地面，就是普世的。那亚伯兰上帝呼召他，也跟他说，你要照地上的万民因你得福哈。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pattern， 一个形，就是族谱。族谱它代表的是普世的，那这个普世里面看到普世的问题，看到神从普世当中挑选一个人，为的是要解决这个普世的问题，为的目的是普世的。可是他这个拯救普世的方法，常常是挑选的某一个特别的对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也有一个族谱，在路加也有一个族谱，那这两个族谱也是一样啊，代表他们我从亚当啊，一个是从亚当哦，那个路加啊，一个是从亚伯拉罕，他讲啊谁传谁，谁传，讲了一大串里面，可当中挑一个人，马太是传到约瑟，那个路加是传到玛利亚。好，那神选这两个人，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哦，从路加族谱。那个目的不是要拯救约瑟跟玛利亚，为的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那个同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神先用族谱，神的那个心啊，他是看全世界，可是他要处理全世界的问题呢，他是挑一个人，挑这个人目的是全世界，这个观念要有，否则的话，那个拣选变成一个基督教很难回答的问题。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挑以色列人不挑台湾人？对不对？为什么你拣选？可是他拣选不是要给以色列人特别的好处，是要给他一个责任，是把台湾人的将来的问题是挂在他肩头上。所以被拣选不是蒙恩典，被拣选是受交托一个责任。所以这里哈，就是说神的爱，哦，神要给的爱是普世的，可是神这个爱的方法，他用的方法却是特殊的，不是神不是拣选全世界的人来完成他的救赎，他是拣选一个族或是一个人，可是他的目标不是只有要给这个人或这个族，他的目标是普世的哈，所以这个是 universal。这是 particular， 那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就是说 有一句英文叫 particular calling， 4 universal blessing， 所以被神拣选的目的是要成为别人更多的人蒙神祝福的一个神的方法，他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这个特殊性的特殊不在你有特权，而是你有交托，你被神拣选有一个使命哈。那个以斯帖吧，他当王后，假水特别漂亮，所以波斯国王在挑王被挑上了，然后可是后来犹太民族就碰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就派人去跟他说，焉知你得了这个地位哈，不是为了今天的缘故嘛？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哈，就是说你被拣选不是要让你享受荣华富贵，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要全种族的命运就看你怎么完成哈。那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呢，亚伯兰，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念亚伯兰的故事。亚伯兰是在这个巴别塔混乱的当中，神特别跟他讲话，给他挑选。那个是我。在回来以前，那个和平教会者跟我说，到底神对和平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象？那我祷告，我感觉我就把这一节当作是上帝给和平教会的意象。我们来看哈，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请标点和本第十页。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是啊，我们不久就会念到哈，就是上帝从混乱世界混乱当中特别挑这一个家族这一个人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开始，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那这个是拣选给他好处，可是后面呢，就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喜欢是这一句哈，就是说神拣选他，不是只有让他得福，而且让他成为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得福的一个工具，或是一个器皿哈，叫做 channel of blessing 哈。有一首诗歌就是 channel of blessing 哈，我只是上帝拣选我要赐福很多人的一个上帝拣选的器皿。从这个角度来看，拣选就不是一个偏心，是神要祝福很多人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而已哈，应该可以这样来看。所以从这个来看，就是这两个族谱是有它的神学意义在里面，告诉我们神在很多人都出了问题以后，神为了解决那些问题，他就拣选一个人，或是拣选一族人哈，来达到他要祝福大家的目的。那这个主题一直重复出来哈。我们看刚才我们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再看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这个犹太人把他认为这是以色列人，神拣选他当作仆人，可是基督徒认为说不是，这是神拣选耶稣基督当作仆人。所以这个仆人之歌有两个解读，基督教的解读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犹太人认为那是以色列人。但是不管哪一个解读，我觉得都可以，他们被拣选不是特权，他们被拣选是被托付，这个托付在这里哈。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对，提到所拣选所喜悦的，那么他就是要把公理传到外邦，他我把灵赐给他，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所以不是只有在以色列，还要在外邦。那我们看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他呼召他，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这有提到外邦人的光 The light to the nation、哦、所以神你解释做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被拣选不是说别的人都被咒诅，只有以色列人蒙祝福，不是这个意思，是借着以色列人可以让全世界都被神祝福，是那个解释才对、哦、那这样讲拣选就不是什么特权了，只是一个托付，一个托付、哦、嗯，最后我再讲一下这个第十章、哦、告诉我们全世界的语言种族再怎么不同，其实他们都同一个祖宗来的，那个祖宗叫挪亚、哦、就是挪亚三个儿子然后开始分散，所以这个有一点说我们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能够因为别人颜色比较黑就歧视他，种族的歧视在创世纪第十章的这个神学里面是不可以存在的，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做工啊、哦，同一个来源的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得到的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分散，上帝说你们要分散，有人不愿意分散，就变成被打散哈，这个 spreading 不要就变成 scattering 哈，那所以呢，本来是祝福，有可能变成咒诅，到最后还是散了，可是散得不甘不愿，还是散得很高兴，这个就是会不一样哈，所以同样的一个现象，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审判。到巴别塔那是一个审判，可是本来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分散啊。记得那个上帝耶稣基督复活要升天的时候，就把学生说你们啊，等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临你要做我的见证，然后就告诉他们哦，你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学生都听到了啊，听到以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啊，后来圣灵不是降临了吗，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等啊，他等了很久还是等啊，后来上帝就什么让犹太人就开始杀他们，知道吗，尸体碗就被石头打死了，然后后面就这样基督徒就开始到地极，为什么逃命啊，就 人家要杀我就跑啊，那就说一面跑一面传福音了、啊。那所以呢，最后也是到地底，可是是被人家拿着剑这样追杀哈、哦。扫罗不是拿了一个法院的什么通缉令，然后说基督教都哇抓抓抓，跑到大马色去吗？对，那个也是一个故事，就是说神说你们要出去，本来如果你们好好出去，就不需要逃命出去了哈。哦那他们不要啊，他们觉得、啊、这样很好啊，我们自己这样很棒啊，为什么要出去呢？但是说就是要出，你不出去，我的心意不是只有救你们一家，不是只有救你们一个地方啊，我要的就是全世界。啊、你不出去，我怎么会？我就选某一个人是为了是全部嘛，那、啊、就需要有那个勇气，就是凝露这样要赶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所以那个 spreading 是一个，那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说传宗接代，这个信仰要传下去。所以说神给亚当的祝福，我们从福音的角度，第一个是如果这个信仰是好的，你有没有想到传给你的孩子你的孙子？这个不要讲很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哦。如果你自己当过父母你就知道，你的子女还会继承你这个信仰来被上帝祝福吗？这是一个，就是说怎么把我们的信仰这个值得，我说时间上这样传。另外一个是你这个信仰只放在你家吗？还是你愿意跟隔壁分享，跟隔壁村，跟隔壁国分享，那个就是展开，知道吗？所以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你自己的后代，一个是你的邻居，你有没有那个关心那个爱心？因为神选召你不是只是要给你好处，希望这个好处恩典可以到你的子子孙孙，而不止这样，还有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也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如果这是神拣选你的目的，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哈。拣选你为的是要祝福别人啊，为了要祝福更多的人。时间到了，我们来做祷告。神，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祷告。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处境相当的艰难，虽然我们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人民，也有我们的政府组织。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不存在一样，我们不被承认，不被接受，我们在努力，可是我们也知道外面的阻力还有压力很大。我们向神祷告，有上帝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不管我们将来这个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我们不希望造成武力的战争的冲突，我们希望是大家用和平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认知上的落差。就上帝怜悯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族谱上面给我们看到的所有全世界的人其实是同一个祖宗来的，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兄弟，可是现在为了政治利益，为了经济利益，国跟国之间常常是敌对的。就上帝减少这样的敌对，让全世界早一点达到啊，真的是普天四下都是兄弟这样的一个和谐互相帮助的关系。我们也看到神你拣选挪亚，你拣选亚伯兰，目的是要把这个恩典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在教会得到这个福音，当我们被耶稣的爱改变的时候，那我们也记得我们蒙召，我们被拣选不是只有为了我们自己或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还要把这样的恩典分享给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还有更远地方的人，把这样的对更大的地方的爱也赐给我们。我们要回家的，那我们晚上能够平安的回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好，晚安。
是上流一点。